翠姑说的一点都不假。此时此刻，木里马以剿贼为名，从露营里调出了一队兵丁，自己亲自押队，带着纳莫、歪胡等人，已经把一座山姑斋围得个水泄不通。为了防止走漏风声，附近2里地之内啊，他们都戒严了。虽然魏东亭在附近布下了眼线，但是他们此时此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，又出不去，急的是干瞪眼没法子。歪虎先派人去侦探了一番，说院子里啊停放着一座轿子，他们以为康熙已经来了，木里马便催动部队潮水一般涌过来了。再说山姑殿里的人，武次友这两天不见龙儿来上学，还以为他是生病了呢，心里啊一直放心不下，心说这龙儿不来，怎么明珠也不来送个信儿呢？他就吵吵着非要回索额图的府上去看看不可。木子旭几个人怎么劝也不管用，只好说那先生一定要走啊，那也得等后晌天暖和了再说呀。何贵柱也说，二爷，伙计们昨天打了几只山鸡，闷得烂极了，二爷请您屈尊赏脸，就和咱们大家一块儿热闹热闹吧。武次友拗不过众人的情面，只好答应了，就和众人在东屋里喝酒。这武次友虽然生性豪爽，但他毕竟是文人出身，和木子旭他们几个人的粗豪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。木子旭他们呢又都觉得武先生是皇帝的师父，身份高贵，应该多多尊重才是。这么一来啊，这双方反倒显而有点生疏了，虽然坐在一块喝酒，始终玩不起兴头来。武次友也发现了，笑着说，兄弟们呐，你们无非是想留我明天再进城，那我就依了大家就是了，有我在这儿啊，你们也喝不痛快。正巧呢，这几天我身上也不大爽利，也不能多喝酒，只好饮了这一杯，我就先告退，回后边歇着了。郝老四见他这么一说，满满斟了一大碗酒，站起身来笑着说，武先生，咱这几个兄弟虽说粗豪吧哈，可是都十分尊敬先生啊，先生的道德文章那谁不知道啊，咱们不是那个啥哈，放不开量，是那啥玩意儿哈，是那啥，他嘴里转悠了半天，好容易选了个词儿啊，我们这些酒葫芦呢，那是没法和这个圣贤君子在一块堆厮混罢了，先生要是不嫌弃呢，你就把这一大杯喝了就走。众人听了这话都捂着嘴笑，武次友却一点也没在意，说好兄弟，那就谢谢你的好意了，接过酒杯是一饮而尽，这就告辞进去了。武次友一走，大家都觉得心头是一阵轻松。何贵柱笑着说，哎呀，二爷是放不下主子和明珠，有酒也喝不畅快。其实啊，何贵柱说的这是实话，可是犟驴子呢听不进去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烦那个明珠，一听说什么明珠，他心里就不痛快，呸了一口说，呸，哼，主子也还罢了，明珠算什么东西啊，谁惦记着他呀。木子旭不等他说完，就打断了他的话，哎，三弟，你要记住魏大哥的话，主子喜欢的咱们也得喜欢，这不是说着玩的。郝老四听了偷着撇嘴一笑，自己斟了一杯酒喝了。何贵柱见犟驴子满脸不高兴，急忙上来给他斟上了一杯酒，说，嗨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明大人学问还是好的，你们呢都是有功名的人，身份贵重。犟驴子端起酒杯咕咚一声干了，把酒杯往桌上这么使劲一蹲，说，哼，学问比起武先生他差得远。听他越说越离谱，还真跟明珠较上劲儿了， 木子旭只好拿出哥哥的身份呵斥他，三弟休得胡言乱语。郝老四也板着脸帮着木子旭骂他，哎呀，我说三哥你也真是的，他明珠是驴还是树根，那跟你有什么相干呢？真是的。一言引起哄堂大笑，犟驴子一边笑一边站起身来说，嘿嘿，老四真有你的啊！哎，回头和你大战300回合。说着话一掀帘子出去了。一见他出去了，木子旭说，兄弟们的绿林习气不改呀、啊，那以后可怎么得了呢？郝老四笑着说，哎呀，二哥，他明明是吃那明珠的醋嘛，你还没看出来呀、啊？明珠进了5等4位，他有点眼红，其实啊，主子也挺喜欢他的呀。何贵柱也说，明老呀，他是有点毛病，可待人虽然也和气吧，可总让人瞧着觉得好像有点拿大似的，假模假式的，让人瞅着这心里不舒服。何贵柱正想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呢，忽然就听见外头脚步声急，犟驴子一头闯进了，嘴里头说，快快呀，来了来了。郝老四拍着椅子说，你干啥呀，找哪门子急呀、啊、你先坐下和咱们再猜他几拳，干啥你啊？何贵柱也笑着说，嘿，好，我这就给您斟上酒。犟驴子是不由分说，一把推开何贵柱，一个箭步扑到墙边，摘下挂在墙上的刀，噌的一声就拔出来了，反身就往外头走啊。快，他们来了，把这山沟店围住了，你们还傻愣着干什么？抄家伙，都给我抄家伙呀。众人这才知道大事不妙，何贵柱是吓愣了，站在地上是一动不动。郝老四特别的敏捷，也不说话，一脚踢翻椅子，抢到墙边，摘下腰刀，也就往外冲去。木子旭阅历比较广，情之有变，却显得很冷静，一把扯住犟驴子说，老三，你给我说清楚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犟驴子脸都变了颜色了，哎呀，你还啰嗦什么呢？二哥，你们带上刀，都出来，出来吧！众人不再说话，一起跟着犟驴子来到后园矮墙下边往外张望，只见半里地之外，尘土飞扬啊！几百名露营兵提着刀，握着枪，向山沽店围将过来了。何贵柱一看，不由打了个寒战，面如土色，喃喃地说，哎呦喂，我的老天爷爷，这是怎么着了呢？这木子旭一看，不用说了，把师傅叫起来，保护武先生往西走，如果打散了，晚上在香山会齐。何掌柜的，你是生意人，还到前头应酬，记住了，除了生意上的事儿，你就什么都不知道。老四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请师傅。郝老四擦了一把脸上的冷汗，飞快地跑出去了。何贵柱也战战兢兢地跑到前面招呼去了。再说史龙彪，一连几天啊，他都卧床不起，病了。听到窗外郝老四报警，不由呼的一声起身，出门一纵身就上了房啊。他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又下来了，一声不响地走进屋来，从床后抽出一根金丝软鞭，这是康熙刻意从内务府供库中选出来赏给他的。史龙彪把辫子往头上一盘，这才说，我刚才看了看，四面都给围上了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咱们几个想走，谅他们谁也留不住，只怕武先生他难以脱身呐。这么着吧，咱们这院子里池塘中间的假山不是还没垒好吗？但是运来了不少的石头，这却有用，能藏人，咱们都去窝藏在那儿，水工火工都一时奈何不得咱们，顶过了白天，到了夜里就好办了。老四，趁现在合围还没完全合拢，你呢冲出去给虎臣报个信儿，如果找不到他， 就去索府找索大人，务必得办成。
是。
郝老四点了点头，一纵身翻墙往西跑了。这时候啊，正是大天白日的，格外显眼。那围殿的兵士见一个人翻墙，大喊一声：“贼跑啦，快捉呀！”立刻是一阵吵嚷，叫得地动山摇，比刚才那种杀气腾腾的寂静另是一番恐怖。这五次友正在后边歇着呢，听见喊声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一掀帘子出来了，正想从矮墙往外看的时候，将驴子和木子旭两个人从后边扑上来，一人架着一条胳膊，沿着曲径石桥直把他拖到池心岛中间的一个大石洞才放下来。木子旭把五次友放下，这才轻轻说：“五先生，鳌拜老贼搜您来了，咱们兄弟保护您，有咱们几个活着，包管您吃不了亏。老四兄弟已经去搬救兵了，只要咱们与他们周旋到天黑，哼，神仙也拿咱们没法子。你不要慌，尽管在这别动就是了。”正说着呢，何贵柱踉踉跄跄的跑进来了。史龙彪一直没说话，静静的观察了一会儿，才问：“何老板，这池子有多深呢？”何贵柱都已经愣住了，吓坏了，说话也语不成调了。
这是才几起过泥的堂子，有那个有一丈多深的。
哦，
史龙彪点了点头，没再说话。木子旭却说：“
好，咱们就按照先生的说法，
咱这也叫什么来着？叫那个金城汤池，奶奶个熊的，今儿和他们就干上了。”这时候喊杀声已经是越来越近，眼看就到了殿外了。酒店四周的土墙轰的一声全被推倒了，露营兵如潮水般涌了进来，霎时间到处都是兵，到处都是亮闪闪的刀枪剑戟。木里马手按宝剑，得意洋洋的大喊一声：“
给我搜！”
就在这时，从池心岛假山石的后边闪出一个人来，长辫子盘在头顶上，长袍撩起一个角掖在腰中，磕下白皙漂浮，步履从容。隔岸向木雷马一一说：“
无需搜查，都在这里呢，只是长官带兵围困小店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”
木雷马一愣，其实啊，这老人他应该是见过的。在西河沿的时候，史龙彪和剑眉在那演武，木里马抢人，他们打过交道啊。但是一晃六年过去了，他已经忘了，没认出来史龙彪。“
你是什么人？过来。”
史龙彪不慌不忙地说：“
在下乃此店主人史龙彪，一向奉公守法，这一代百姓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不知大人为何无端带人毁殿抄家，倒要请教。这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京师重地，天子脚下，你依的是大清律的哪一条章程啊？”
纳莫一见这老者气度不凡，说出话来又如此倔强，大喝一声说：“
你殿中窝藏了钦犯，还敢说无罪？”
史龙彪不由哈哈大笑，踏着石桥曲径漫步走回来了，站在桥头石板上躬身问道：“
长官说小殿窝藏亲命重犯，不知人证是谁，物证何在？待人搜殿，可有顺天府的火牌？”
纳莫气的眼睛里直往外冒火：“
这老家伙，谁和你斗嘴啊？抓住了你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呢。”
说着伸出手掌就向史龙彪打过来了，心想：“我这一掌打过去，不要你的老命，也要叫你跪地求饶。”谁知道史龙彪不躲不闪，
仍然慢吞吞地说，哼哼，就是大内来抓人也需要亮明照旨，这是规矩嘛。一边说着一边挺着腰硬生生地接了纳莫这一掌。纳莫刚说出个你不配三个字，只觉得五个手指就好像碰在生铁上一样痛入骨髓，又咬牙又甩手的大声喊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，这老家伙他有妖术。一见纳莫吃了亏，几个兵丁挥着刀就扑上来了。谁知道脚跟刚刚站定，三四个人已经被史龙彪拨进了水里了，一边用手扑棱着一边笑着说，哈哈，不是小老有妖法，而是众位的武功还不到家。众位既无御旨，又无顺天府的官房，小老我就只能把你们当作是盗贼，光天化日之下岂容盗贼再次撒野。一看前面几个人都被这老者三下五去二都打进水里了，再也没有人敢上前来了。史龙彪搓搓双手说，得罪，转身就要退回去。木里马一看怒火上冒啊，他亲自赶来把剑一挺，直取史龙彪的后心，眼看就要刺到了。躲在假山石后的五次友啊，哪儿经过这样的险恶情景啊，吓得他是大叫一声，留神。话音没落就被木子旭一把给按倒了。要不怎么说这书生啊，在关键时刻有时候是弄巧成拙，反而帮倒忙。其实啊，史龙彪转身就走，这使的是一计，他想的就是让木里马来追。其实史龙彪的功夫远在木里马他们之上啊，他早就听见木里马已经中计在后边追过来了。好像史龙彪后边就长着眼睛了似的，他都能听见那个剑带着风声眼看就要刺到了。史龙彪是想趁他刺剑的时候啊，一回身抓住他的胳膊把他给裸过来。俗话说得好，擒贼先擒王嘛。史龙彪本来是想啊把木里马骗到桥心啊，桥的中间再把他给裸过来的。可是此刻听五次友大叫一声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，心头一惊，一个风摆杨柳抽出金丝软鞭向木里马腰间盘去。木里马一见这鞭头如蛇蜿蜒盘旋而来，飘飘忽忽的没有一定的方向啊，惊了他往后一跳。可是躲得了上身却躲不了大腿啊，一条腿被紧紧的盘住了，回首用剑来砍，可是那金鞭柔韧无比，一时半刻根本就砍不断。史龙彪哪能容他再砍呢，一个跃步飞脚把木里马宝剑踢得脱手飞出去了，又顺手一抽把木里马就这么倒背起来了，抬脚就走。眨眼的功夫已经来到石板桥的中央。再说纳莫一看木里马被这老汉给裸走了，他是大惊失色呀，也顾不得手疼了，左手提着刀子就抢上来了。史龙彪一手提着鞭子，一手拎着木里马的一条腿，那个木里马头朝下还在乱抓乱踢。史龙彪虽然知道背后有人追过来了，但苦于腾不出手来应付啊，就大喊一声，子旭快来助我一臂。木子旭和犟驴子俩人正守着假山北面的桥头呢，防备着有人过来偷袭。听着史龙彪惊呼，木子旭急忙说，三弟你看着这边。说完几个箭步飞奔到近前。史龙彪一看他来接应了，心中高兴，喊了一声接着，就凌空把这个木里马甩过去了。木里马被甩过来之后啊，这后脑勺正好碰在一块假山石上，亏得他内功精湛呐、啊！尽管如此也碰了个头晕眼花，哎，要不是有功夫的人呐、啊，这一下就要了他的小命了。史龙彪把木里马扔过去腾出手来，这就好办了。 回身见纳莫追到近前，笑骂一声：“怎么着，你想喝几口水吗？”说着话，用脚猛地一跺。这石桥啊，本来就是干砌起来的，此时史龙彪这么一跺不当紧，是柱倒石落，轰的一声就垮下去了。纳莫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掉到水里了。但是史龙彪这一脚啊，用劲儿过大了，就连自己站的这个桥墩子也承受不了了。这桥墩子一坍塌，史龙彪也跟着掉进水塘里了。这岸上观战的兵士，原来因为史龙彪背着木里马，后来又与纳莫搅成一团，他们投鼠忌器，不敢放箭。此时此刻，见俩人都掉进水里了，在各自挣扎呢，歪虎就大叫一声：“快给我放箭！”两名会水的兵士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接应纳莫，其余的兵士便拉弓放箭，一齐向池心中的史龙彪射去。要按史龙彪的功夫啊，这小小的水池他想翻出来，那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。可是今天他毕竟是卧病十几天的人了，再加上石桥坍塌的时候，这两块大石头正好夹住了史龙彪的左腿，他动弹不了啊。可怜铁罗汉史龙彪闯荡江湖一世英雄，竟在这不起眼的小池塘里失足落水，竟然惨死在乱箭之下。假山石后边的五次友见此惨景，泪流满面呐、啊！他站起身来，大声叫着：“你们不是要我吗？好啊，我随你们去就是了。”话音没落，身后的何贵柱早扑上来了，猛地把五次友给按下去了，放声大哭啊：“哎呦，我的好二爷爷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”穆子旭一看师父死了，气得他脸色发青啊，妈的狗杂种。他一看没什么人可出气啊，一眼瞥见了木里马，走过来用金丝软鞭紧紧的把他绑了，高高的放在山顶上，冲着对岸大声喊着：“狗崽子们，你们睁开狗眼瞧瞧，这是谁？你们放箭呢、啊、放箭呢、啊、你们！”纳莫爬上岸来，气得发疯啊，红着眼睛跳着脚大喊大叫：“妈的，老子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我看你是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来呀，放火给我烧烧啊，把这贼窝子给我烧成白地。”犟驴子看了一会儿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来到穆子旭身旁，对他低声说：“二哥，你看这样这样这样好不好？”穆子旭一听：“嗯，老三好主意呀、啊、咱们就这么办。”